诺拉在心痛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也成为这样一个偶像。到90年代中期，他作为电影编剧和导演的知名度已经胜过媒体人。他的根在好莱坞，他父母亨利·埃弗隆和菲比·埃弗隆都是编剧。他很快就在那里的大片场立足，成为大牌编剧，和他的朋友和同事们，比如麦克·尼克尔斯、汤姆·汉克斯、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梅格·瑞恩等等一起工作。不过他仍是典型的纽约人和汉普顿人。2006年我们出版了他20多年来的第一本书，我的脖子让我很不爽。这是一本幽默尖锐深刻的散文集，主要是写有一定年龄的女性的事情。他的受欢迎程度令我们又惊又喜。选编篇目时，我们预计这本书会受欢迎，诺拉猜销量会达到75000册，我们的首印是40000册，但纵使你一辈子做出版，一辈子当作者，也无法保证你能料到结果。是的，这本书很精彩。是的，封面设计吸引人。是的，诺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品宣传者。但只有这些因素还不足以制造100万册的销量。他所说的，他所代表的，实际上已经使他成为整整一代女性的代言人。他既提醒了他们关于自身已知的事情，包括他们对脖子的痴迷，也提醒他们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准备。我们合作出这本书4年以后，又出版了他的续篇《我什么都不记得》，只卖了50万册。从30多年前刚开始合作起，我们始终轻松愉快，毫无芥蒂。我们的友谊从未褪色。他知道我不喜欢鸡尾酒会和晚宴派对，所以他在纽约时，他和他丈夫尼克·派勒吉会跟我和玛利亚一起去他听说过的某家餐厅吃饭。尼克是《好家伙》的作者，天生的绅士。诺拉点菜的样子很专业，很有权威感，令人惊奇。尽管对美食无感的我，看到沙拉酱汁并不怎么兴奋。不必说，他在我眼中不是偶像，而是一个与你度过许多美好时光的朋友。你随时会去帮助他，他也随时会来帮你。我为他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在一间小型电影放映室，那里的椅子舒服得要命，但数量不够多，房间里坐满了人，座位明显不够了。忙碌的引座员拖来折叠椅，诺拉跟玛利亚和我在一起。他看到混乱场面就站起来指挥大家，坐下吧诺拉，我说你不能样样事情都管。他后来写道，我的提醒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总是假想自己样样事情都管，这是他性格中的一部分。唉，我能理解这种品质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。2006年前后的一天，诺拉和玛利亚吃午饭时透露，他得了一种致命的疾病，已经开始输血疗程。过了几个星期，他也跟我说了，说得坦率冷静理智。没有人知道情况会多严重，除了他的妮可，他大概只告诉了6个人，包括他妹妹迪利亚、好友理查德·科恩和他亲爱的助理姐姐萨莎。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坚持自己治疗，但是当病情真的恶化时，他只能向儿子们说实话。他们知道他生病，但不知道多严重。他也告诉了另外少数几个人。回想起来，他觉得能告诉玛利亚和我，不是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比他的经纪人宾奇·阿本等最亲密的朋友更近，不是那样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存在于他们的世界之外。为什么要保密这么长时间？因为他不想在生命最后这段时间成为人们怜悯的对象。而且他当时还在拍电影，保密就尤为重要。没有一家电影公司会雇一个生命已被判死刑的导演。珍妮特·马尔科姆是少数知情者之一，因为她丈夫加德纳·马尔科姆死于同一种病。珍妮特既可以安慰诺拉， 也可以用他所知道的知识和他讨论。正是在这段时期，诺拉拍摄了他最后一部电影《朱莉和朱丽叶》。56年的缓刑期结束，他的死亡突然降临。对他身边的许多人来说，他这么长时间一直向世界也向他们隐瞒病情，这一事实让可怕的现实更令人痛苦，也难以置信。他那样样都要管的个性体现到最后一刻，连自己的去世和后事都安排好了，细致到在林肯中心精心组织集会悼念他时邀请发言者的名单，准备什么酒、粉红色香槟，以及最重要的选择开胃菜。正是全社会对他去世近乎一致的反应，让我意识到在他人生最后的几十年里，他对成千上万从未见过他但某种程度上与他同呼吸共命运，甚至可能因为他才有勇气活下去的女性来说是多么重要。许多需要表达慰问之情的人给我来电来信，因为我是他们唯一认识的人。不过我是幸运的，我还能做一件实际的事情寄托我的感情。诺拉曾和我讨论并已经开始计划编辑一本他的大型文集《诺拉·埃弗隆精选集》。他去世后，我花了6个月时间编辑，正如我在该书序言中所说，编这本书给了我最好的理由重读他的所有文字，没有任何编辑工作比这给我带来更多乐趣。我至今仍为克瑙夫工作，我有一间很少去的办公室，有一个我很少派任务的助理，我从不报销费用，还有一台我从没打开过的电脑，但有了网络，人不会联系不到。现在可以在电子文档上插入文字，编辑工作更简单了。尽管我仍然只读打印的书稿，不在电脑屏幕上读，而且总是手拿铅笔。10来年前，有一天我和鲍勃·卡洛在办公室工作，我们去凯西·胡里根的办公室，让他新来的年轻助理复印几页我们在编辑的书稿。他碰到两个人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画画写写，大感不解。我们认为是纸的书稿，用他的话说是硬拷贝。技术变化了，我们也尽量适应变化，但基本的流程是不变的。作者和编辑必须找到一起工作的方式，然后就是写和编。有时候这个过程需要很多时间，有时又要赶时间。你跳进来只能假设一切都没问题，那就是比尔·克林顿和我之间发生的情况。当时我正在迈阿密海滩的房子里，桑尼·梅塔打电话来问我愿不愿意考虑做克林顿的编辑。之前希拉里·克林顿让出版社竞价争夺他的回忆录，卖出超高价的预付金而招致强烈批评。桑尼机敏地猜测克林顿先生会避免让他计划写的书发生类似情况，所以他向克林顿的律师提议让我们买断版权。克林顿对凯·格雷厄姆的书印象深刻，可能也通过他知道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，所以我有可能参与这个项目也被克瑙夫作为一个优势提了出来。我猜你可能会说我成了诱饵，我和一笔创纪录的预付金。这是2001年的事，我刚满70岁，根本没想好是不是愿意这么公开地走到前台。另一方面，这也是一个让我很受用的提议，结果可能是个惊喜。我告诉桑尼我感兴趣，但我必须见到克林顿，如果我俩相处不好将是一场灾难。恰好克林顿当时正在迈阿密的一个高尔夫球场，所以桑尼就和阿什格林飞过来。我们三人一早去克林顿住的酒店，在他去打高尔夫球之前见面。我从没见过一位总统或前总统，或者说从没因为出书的事情见过一个政治人物，也就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。只不过我认为克林顿曾是一位好总统，和我们在一起时他风度翩翩，是个聪明人。